Hello，Hello，Hello，一二三，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哋十一点啦吓，喺副堂嘅弟兄姊妹，请大家入嚟一齐嚟有敬拜阵。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欢迎大家都翻到我哋中间一齐嚟到敬拜神，都欢迎网上嘅弟兄姊妹同我哋一齐嚟敬拜。请在座弟兄姊妹，请大家一齐起立，我哋一齐嚟到。齐来崇主信徒，齐来崇主圣徒，高兴大家欢呼，人人来从从来都百里行。欢欣通敬拜，齐来欢欣通敬拜，齐来欢欣通敬拜主基督。天使乐队应声举起高唱颂歌，圣洋洋而应应响。欢欣通敬拜，齐来欢欣通敬拜，齐来欢欣通敬拜主基督。是一个主耶稣，降生到位高处，与耶稣何人主永生。通敬拜，齐来欢欣通敬拜，齐来欢欣通敬拜主基督。请大家仍然站立，我哋同心低头祈祷。亲爱天父神啊，感谢主你，你在二千几年前，你因为爱我哋人类，你甘心降下到呢个世间，成为肉身嚟到帮我哋喺一埋一齐嚟到亲近我哋。神啊，我藉着主你嘅爱，使我哋今日都系有有盼望。神啊，都感谢主你，你都带主你嘅爱嚟到呢个世间。神，只我哋嘅今日都有个希望。我哋都恭敬将今日个主日都系交喺主你嘅手中，求主你都系亲自个带领。我哋都纪念到未到嚟到我哋中间嘅弟兄姊妹，求主你都系保守佢哋嘅脚步，能够平安翻到，帮我哋一齐嚟到敬拜你。我哋都唔简短祷告，奉教救主耶稣名求，阿门。各位请坐，我哋唱下一首歌，系从荣耀降临。从荣耀降临，荣耀奇妙福音，我神我主降临，耶稣是他生命，生在马槽里，世人看为客旅，在世受尽悲伤流泪，飘零。我可等爱主，可等崇拜主，我生命亮光，我的一切宇宙大主宰。成为我救主，神也
切风声存在主里，主卑微顺服，是我们得救赎。谁在黑夜茫茫，毫无半点指望？但慈悲上主，甘愿你永光处，降世救赎我灵魂面望。崇拜主，我生命亮光，我的一切宇宙大主宰，成为我救主，散一切风声存在主里。甘心乐意都死于肉身体，除了世人样式，显明恩藏未知，荣耀地奥秘，加略山地犯罪，自由荣耀的神伟大无比。我何等爱主，何等崇拜主，我生命亮光，我的一切宇宙大主宰，成为我救主，新一切风声存在主里。大主宰，成为我救主，新一切风声存在主里。
信靠这名字
因脱离撒旦制，祷告安慰快乐解忧，快乐解忧，祷告安慰快乐解忧，众神哭痛在此聚会，齐声颂赞赐命，虔诚颂拜彼此相爱。神同应，天下万万岂可看轻救赎，同路得胜，祷告安慰快乐解忧，快乐解忧，祷告安慰快乐解忧。圣经里所分是基督降生于世上，由童贞之女生下，是人世代所盼。听啊，天君赞美声，敬拜降生的主，愿平安归于所有人，愿人快乐歌唱。今日众星更显灿烂，皆因救主生世上。原来基督安躺马槽，牧人正在呼拜。听啊，天君赞美声，敬拜降生的主，愿平安归于所有人，愿快乐歌唱。
一起读呢节经文，忽然有一大队天兵从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听啊，天君赞美声，敬拜降生的主，愿平安归于所有人，愿人快乐歌唱。赞歌赠飘扬，知佛求恩的意义，人人因他得享永恒，身处美丽天国。听啊，天君赞美声，敬拜降生的主，愿平安归于所有人，愿人快乐歌唱。有人愿人快乐歌唱，
我哋唱先到此为止，多谢大家。
希望好似呢首诗歌啦吓，后面嗰节吓，愿我哋喺呢个地上等候主再嚟嘅人，我哋可以无论喺咩环境底下，可以快快乐乐嘅唱歌赞美神，好唔好啊？系啊，基督徒有呢一个咁嘅应许吓，我哋有呢一个咁嘅能力，我哋可以快快乐乐嘅唱歌，直到迎接主耶稣基督再嚟嘅时候。嗱，今日我哋会继续讲完啦，喺今日17号啦吓。咁下個禮拜係聖誕節，咁先做個預告啦。下個禮拜咧，牧師會講福音嘅信息，係講到頭先讀嗰件經文，就是、地上平安歸於他所喜悅嘅人。我哋會講平安啊，會講平安，聖誕嘅平安啊。所以咧，歡迎你去請朋友未信主嘅啊。如果你一年咧都從來都冇請過未信嘅朋友嚟教會聽福音嘅 啊，你唔敢传福音都唔紧要啦，吓，咁你请佢嚟啦，请佢嚟听福音。啊，下个礼拜我哋会讲福音嘅信息，我哋盼望咧可以将呢个耶稣降生嘅呢个咁美好嘅信息传俾嗰啲未信嘅人，啊，传嗰啲未信嘅人。咁我哋都同时嘅一齐去思考呢一样嘢。嗱，今日我哋会继续讲马太福音第五章里边十到十二节。是最尾八福里面讲到天国子民的品格的最后的一个福，第八福了。那这个福气呢，很有意思的，弟兄姊妹。耶稣所讲的这个福气呢，其实是跟我们的理解呢，是由我们世人甚至我认为基督徒人所理解的都有很不同的。那首先，可不可以下一个 PowerPoint？好，弟兄姊妹，我哋一齐嚟读呢段经文好嘛？嗱，喺马太福音第五章记载，我哋一齐嚟读啦。为义受逼迫嘅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嘅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嘅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好，我们低头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这个得胜的名字，这个胜过罪恶魔鬼权势的名字，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名字，我们聚集在你的宝座的面前。我们这个时候打开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求主耶稣基督，你曾经所教导门徒的八福的这个信息，再一次好像你亲自教导一样，让这些说话进入我们的耳朵，铭刻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这些属你的人，我们真的好好的去思想自己，我们称为信耶稣的人，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真的祈求你将这一份的福气，这么美好的品格，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性情，可以放在我们心里面，可以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讲话，我们思考，我们待人处物的时候，我们侍奉的里面，我们都好像我们所爱的主耶稣基督一样。我们多谢你，这个是我们诚心的祷告，也是我们渴望得到的福气，求你赐给我们，因为你说这样做的人就必得福气，你的应许必临到我们的身上。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最后一个福，这个福很特别的，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主耶稣就去解释什么叫做为义受逼迫呢？他就说人若因我，这个义就很明显，就是我，就是主耶稣辱骂你们。那逼迫是什么呢？他说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就有捏造各样毁话毁谤你们，他说你们有福了。你会不会觉得是有福呢？当我们思想八福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当我去想的时候，我就问这个问题，让我重新的去听，去思想一下耶稣到底讲什么。你觉得你所想的福气和耶稣所宣告的百福有什么不同？弟兄姊妹，再讲一次，你觉得你所想的福气和耶稣所宣告的百福有什么不同？你觉得人生最大的福气是什么？或者你觉得一般人的福气是什么呢？在我这里 有提出来，弟兄姊妹，这个我就给你看上面，我讲下去你就看着上面。我想，对学生来讲，在期末考试如果我全部都合格，这个是不是福气？我想我读书的时候是这样的，我常常都希望我科科合格，但我偏偏很多科不合格。对面临升大学的人，可能是他可以很顺利地考取到想读的大学， 佢想入嘅大学，佢理想嘅大学，系咪？我谂系，好多父母都系咁谂噶，系嘛？嗱，对做父母嘅嚟讲吓，啊，我哋做过父母都知啊，我自己真系咁样谂噶。对父母嚟讲，可能系我嗰啲细路、我嘅仔女嘅身体能够健康，唔好一到冬天就病，鼻涕又嚟，啊，又屙又呕，系嘛？唔会常常失，唔会常常都病。我觉得呢个就系最大嘅福气咯，因为好辛苦噶喎，照顾一个都好辛苦。如果你有两个，有三个，哇，有啲人有四个，我有一个有六个，哇，我话你一个人睇啊，哇，我呢个姊妹你真系伟大啦！一病啊，轮住病噶，跟住病完咗，跟住佢自己病。嗱，对好多年轻嘅人嚟讲，可以同你可以同我哋相爱嘅人喺埋一齐，吓、啊。是不是很大的福气啊？拍个拖的人就知道了。常常都希望拍拖的时候，希望那个钟呢，那个时钟呢，那个表呢，不要走，日日都停在那里最好了，是吧？哎呀，是一个大福气啊。有大多数人都认同一样的，就是家和万事兴，真是福气，是不是啊？因为我们跟着后面的说话，我们不希望嘛，就家衰就口不停。嗱，以前嘅人認為，哎呀，多子多孫啊，就係福氣啊！嗱，而家人認為咩咧？一人一女咧就夠啦，好啊嘛，一個女一個子啊嘛，係咪啊？嗱，以前嘅人咧就認為，哎呀，健康就係福氣喎。但現代人咧就要求唔同啦，係嘛？佢認為咩咧？生活有品質，品質好，有品味，有經濟能力。又可以呢有更多的休閒、娛樂、旅行的時間，這個才是福氣。這個是不是你現在在想的呢？是不是一般人在想的福氣呢？是不是？弟兄姊妹，你覺得耶穌所說的福氣和剛才我們所說的福氣有什麼不同呢？你發覺有很大的不同哦。嗱，呢一樣嘢就使我做一個基督徒咧，我對於一個有福嘅人、有福氣嘅人嗰一種嘅對福氣嘅理解，係一個好特別嘅理解，亦都一個好新嘅理解嚟嘅。但係呢個偏偏就係基督徒對福氣嘅嗰個嘅價值觀係乜嘢？你要發覺頭先我所講嘅福氣，同耶穌而家講嘅八福，虛心嘅人有福了，哀痛嘅人有福了，温柔嘅人有福了，使人和睦嘅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嘅人有福了，呢啲福气有咩唔同呢？嗱，我谂耶稣唔系去否定头先所讲嘅呢啲福气，呢啲确实都系幸福，又系都系入幸福，而且又系人生快乐嘅福气。但是这些不是最关键最决定性的幸福，你明白吗？最有永恒价值的幸福，最持久的幸福。因为当你有了这些福气，并不表示你真的有福气。耶稣所讲的八福才是人生最关键而且是永恒的福气，是你心灵深处里面那种的福气，是在这个世界上你用金钱都买不到，你用你自己有几好的行为都换不来的，你模仿也都模仿不来的。这八种的福气是上帝白白的赐给跟随他的儿女，跟随他的门徒。这些福气基本上来讲是一个生命改变的品格来的。这一种生命特质所发生在神的儿女的身上，这个叫做天国的福气。我盼望你回来的时候，你再想一想，大家知道吗？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第八个福气和前面七个的福气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如果我们稍微去了解，或者这样说，我们就比较趋向有少少好似解经啊，解经嘅嗰种嘅理解啊。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到十二节，我再读一次俾你听。第一次开始呢一节，为义受逼迫嘅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请你记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同虚心的人是不是同样一样东西？因为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到结束的第八的时候又提，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跟着耶稣就去解释什么呢？如果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亦做各种为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后面更有意思，被人辱骂你逼迫你的话呢，应当欢喜快乐。你有没有搞错？因为你们在天上不单止欢喜快乐，他解释为什么要快乐，因为在天上你的赏赐是大的。哎，很有意思啊。跟着他有解释，谁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说，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耶稣提到先知的时候，你想到谁？耶稣在地上未升天的时候，谁曾经出现同他同时出现呢？我们继续讲下去。前面所讲的福，是吗？我们讲前面的福，七八福之前是什么？虚心，是吗？哀毒、温柔、饥渴无疑、怜悯人、清心的人、洗日和睦的人，都是一种生命的品格，是天国的子民的品格品德来的。所以耶稣宣告福气会临到我们，而大八福讲的为义受逼迫是不是一种的品格呢？其实如果从圣经的上下文的去解释，你发觉不是你的。因为这里是讲什么？是讲到一种的什么情况，是不是？是遭遇来的。他不是讲到品格，他是讲一个情况，是一种遭遇来的。因为有这样的遭遇，所以你会得到福气。他的意思是这样。这种遭遇和前面的那些品格中的德性是有什么关系呢？七个是一个品格，是人的德性来的，属灵的德性来的，是神的性情来的，这样说。第八和他有什么呢？耶稣把第八个这个的遭遇，他作了一个结论，是给我们了解天国的福气的本质是什么。首先整个八福整个八福所讲的就是天国的福气。在第一福当中，耶稣说什么呢？天国是他们的。到了第八福，主耶稣又重复一次，天国是他们的。你可以看见耶稣一头一尾重复这一句说话，天国是他们的。 OK， 跟得上了。这个在圣经当中有什么？有一个括弧的作用，有一个括弧的作用。什么作用呢？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括弧的里面，这个七福是整个天国的福气，只是耶稣用了不同的词句将它描述这种的福气。而且你都可以这样说，耶稣是表达的其实是一个福气，有八方面的特性，而不是有八个的福气。就好像我们常常说什么圣灵的果子，是吗？圣灵的果子有几个果子啊？八个果子，温柔和平啊，忍耐啊，是吗？不是，它是八种的一个果子。圣灵的果子就是圣灵的那种神的性情的里面有八种不同的味道，或者这样其实是一种果子。有没有这样的果子？一个果子八种味道从来没有啦，当然。但是他讲的是一个这样的概念的。所以我前面都讲过，当耶稣讲到八福的时候，不是说我们有这个没有那个，不是，他同时将所有的都给了你。给了我，以后要天国的子民将他什么？将他操练他，去培养他，将他活出来。所以我们面对不同的情况里面，他会出现这些东西会出现的。 所以这个是给弟兄姊妹去了解这整个情况。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这种的遭遇，这种遭遇到前面的这个品格，刚才我们讲了这一方面，跟着下来，耶稣为什么要在最后结论的时候用一种遭遇，这种遭遇就是受逼迫的遭遇。当我们活出这些天国子民的品格，耶稣的性情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一个遭遇呢？那个结论就是这种遭遇去解释明白这个天国的福气是什么。其实答案就很简单，其实你已经知道了，你已经知道了，他要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如果你要去经历前面这些福气，要将前面这七种的品格，这些属灵的生命的特质，你将它活了出来之后，你就一定会得到一个的结果，你就会遇到一种的情况，就是为义受逼迫。你会为义受逼迫，虽然是受苦，但是这种受苦本身都是一种属天国子民的福气。这个实在是一个福气，因为连受苦本身都变成了是一种福气。耶稣的意思是这样，这个是耶稣给我们一个最奇妙的应许来的。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再想回刚才我说世人一般的人对于福气的理解和耶稣所讲的有没有不同呢？有很大的不同，至少你应该会感受到这一种的品格里面产生出来的那种的福气本身其实是很有深度，是一个有深度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品格出现。所以当我们去理解这件事的时候，弟兄姊妹，我盼望神在你的身上继续去成就他自己的工作，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去追求的。所以弟兄姊妹，了解大伯福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了解大伯福的话，我们就不会了解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福气是多么奇妙，是我们可以胜过苦难，是可以让苦难亦都变成一种的福气。你知道吗？基督徒可以在困难苦难当中可以过一个生活是有质素的，生命是有质素的，是因为他有这种的福气。上帝的子民对大伯福的认识其实会使我们 有信心和勇气继续的去活出前面的七种的品格，去经验前面的七种的福气。就正如保罗受尽逼迫的保罗，他说什么呢？他说一句说话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他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说好吗？一起读，我们什么？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行什么善？这个也都重新给我们去理解，在圣经里面我们去解释的时候，这个善不是只是你 去帮助穷人，这个善很明显的就给你看见，这个善就是耶稣基督的性格，耶稣基督的美好的性格。当你按照学习耶稣基督的方式去行的时候，其实保罗说什么？他说你们行善不可丧志。因为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基督徒正在受到逼迫，而保罗就是其中一个，所以不要丧志，不要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有一天上帝会赏赐给为义受逼迫的基督徒。在大伯福里面，耶稣要我们了解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当他讲到为义受逼迫，他要我们了解两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什么？弟兄姊妹，第一个就是为义受逼迫是必会发生的事。如果我们活出前面的七个有福的品格，那种品德的时候，基督徒 咁嘅话，我哋就一定会嚟到一个嘅结果，就系会受逼迫，就系为义受逼迫。亦即系话，一个神嘅儿女，一个天国嘅属天国嘅子民，包括上个礼拜受洗嘅嗰五位嘅姊妹，你哋系神嘅儿女，你哋都系天国嘅子民。你们会经验到为义受逼迫，这个是无可避免的事情的。到底什么是为义受逼迫呢？简单的说是什么？就为耶稣受逼迫。听清楚，是为耶稣受逼迫。在十一节耶稣就说什么？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亦做各种坏话毁谤你们。他去解释这件事。就是什么？就是为了耶稣，你被人辱骂，你被人逼迫，你被人毁谤你。弟兄姊妹这样说，如果饥渴无疑的意思是饥渴耶稣，这样去理解一下，饥渴无疑的意思是饥渴耶稣，八福中所教导的品格基本上就是指什么？就是指耶稣的品格，耶稣那种的性情，虚心就等于耶稣的虚心。我们会虚心是因为我们有罪，耶稣的虚心是不是因为他有罪，是因为他可怜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他明白一个有罪的人，知道自己有罪的人那种的心情，那种的处境是什么。温柔是等于耶稣的温柔，所以这七种的品格就是耶稣把他的品格表现出来，而且实现在所有什么？所有他的门徒的身上。当他的门徒、他的跟随者、信靠他的人具有耶稣品格的时候，他就是有天国的福气了。耶稣教导八福就等于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如果你要把耶稣的生命的品格，你要效法他，在这个世界很忠实的你表达出来的话，你一定会受逼迫。什么叫受逼迫？弟兄姊妹，我们很直觉就会想到，哎呀，好像初期教会那些基督徒被钉在狮子坑里面，被狮子食，为主殉道，血流成河，是吗？你可能是这样想，是吗？好像跟你很遥远啊，那个世代跟现在很遥远。或者是你想到好像那些专制独裁的国家，那些基督徒、被被捕、被放去坐监、被迫害、被拆教会、被拆了、送去劳改十几年，我们可能直觉以为那些当然是逼迫，但是更多的逼迫是一种人际关系上面所受到一种羞辱、委屈，包括你被人辱骂、毁谤、看不起、排斥你等等，这都是逼迫。对不住，等一阵先。好，得啦，好，唔该。等住，为义受逼迫，就系乜嘢？就系为咗你学，你为咗要学习耶稣，似耶稣嘅缘故，你喺生活上所受嘅一切嘅苦难，喺呢个世界上，如果要学习耶稣，要把耶稣嘅性情品德表达出嚟，你不可避免的就会受到逼迫。我想问你，当耶稣三十岁刚刚出来传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的福音的时候，他有没有被人毁谤他？法利赛人怎样毁谤他？记不记得？一个后生仔三十多岁出来传福音，他跟约翰、约翰、施洗约翰，其实前面的经文都有讲，法利赛人怎样毁谤他？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四节，他们说耶稣什么？你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他们这样毁谤耶稣。其实在信耶稣的过程，在信耶稣的过程里面，不是只是喜乐平安的，而是一种苦，同时又是一种乐来的。 嗱，呢一種苦係唔信主嘅人唔會享受到嘅苦，只有信主耶穌嘅人、信主嘅人才有呢個權利去享受呢一種苦，而呢一種苦係一種好大嘅福氣嚟。呢一個咁嘅觀念其實同我哋世人所諗嘅係唔同，甚至我覺得有好多時候有啲人信耶穌都認為我信耶穌、我入基督教、我入教會同入廟都同樣嘅關係。點解喺廟裏邊啊？是因为我希望不要有苦嘛，是不是？不要有灾有难嘛。但基督徒的福气的那个观念完全是不同的，是认为在苦难的当中，哈哈，这个就是我的福气了，我开始享受着福气了。你可以理解吗？举个例子，虚心的人就是心灵里面觉得贫穷的人，开心的人就觉得他心灵里面觉得我没有能力去讨神喜悦，我没有能力去胜过自己的软弱去讨神喜悦。所以心虚心的人的心灵里面觉得自己很软弱，他很需要上帝。这一种人，这样的人在耶稣看来是一种美德，而且他会得到天国的福气。但是在一般人的世人的眼中呢，恐怕这个不是一种美德，是吗？这种叫软弱，叫懦弱，是吗？我上次讲到讲过，我曾经听过一些未信主的朋友这样跟我说，基督教是为软弱的人、懦弱的人预备的。有没有听过？有听过举手。很多人听过你这样说，他意思就是我不需要这个信仰。有一个丈夫这样跟牧师说，我太太比较需要信耶稣的话。你明白他意思吗？因为我太太很软弱啊，很多问题啊，我没有问题啊，我没有软弱啊，我太太需要信耶稣。又正如耶稣说，哀恸的人有福了，但是哀恸的人亦会被世人看不起。什么叫哀恸？就是为了自己的罪恶，有一种罪恶感，那种忧伤而痛悔的人。例如我认识一个爱主的姊妹，她常常提醒自己，这个爱主的常常提醒自己，她有一句说话常常常常这样的勉励的自己，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大家都熟的，无论作什么都要从心里作，像是被主作的，不是被人作的。所以呢，这句说话就比他在工作上的很认真，他很专心，他很尽责，他跟同事的关系都很好。但是近况发生一个很奇怪的事，他自己都不明白，竟然有人向上司告状说他偷懒。将他的工作上一些很小的事，他捉到这个把柄，将他放大，常常去告状，去告他的上司，甚至是想将他逼走。他告诉我，要做一个遵行耶稣教导的基督徒真的很难，牧师。他说真的很难啊，牧师。为什么今天在社会里面要做一个诚实的人会这么痛苦呢？在社会上工作都是一样的，是吗？在公司里面有很多人都会报假账拿回扣，如果你不肯这样做的话，你挡人财路的话，你这个人你就变成别人的眼中钉，公司里面的人不会喜欢你。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在酒店里面工作，我遇到一个同事，亦都是我的 supervisor， 他常常自己都在那里偷懒的。一点吃饭，他可以十二点四十五分就开始想尽各种方法，就不想做事了。跟着如果我在那里做事，他就好像很不喜欢的， 就在那里哇，在那里说一些很不好听的说话。有没有这样的？有，弟兄姊妹，人家不会喜欢你的， 对耶稣来讲，能够搞清楚罪就是罪，为罪而忧伤的人就是耶稣所爱的人，是有福的人。但是对社会上的人来讲，这些人是令人讨厌的，是众人所随之而后废的人，是不是？我听到很多很爱主的弟兄或者姊妹跟我说，他们在公司里面，在他们生活里面遇到怎样为耶稣的缘故，他们受到逼迫，有些时候自己都很困惑，为什么这些芝麻绿豆的东西都可以成为别人的一种攻击的手段呢？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会受到逼迫的原因。弟兄姊妹，如果你要认真的去遵行上帝的旨意，听清楚，上帝的旨意。我上个礼拜讲道的时候，我有提醒你要回去想清楚，什么是上帝的旨意。把他给你的感动在你的品格上、生命里面，你跟他表达出来的时候，你一定会受逼迫。基督徒为义受逼迫是会发生的，这个是耶稣自己亲口说的。彼得这个跟耶稣一起经历过他自己软弱出卖过耶稣，亦后来他悔改转回去将自己生命奉献给耶稣之后，他都因为要做一个爱耶稣、跟随耶稣脚步去传扬耶稣的人，他都经历到很多的逼迫。在逼迫当中，使徒彼得他对基督徒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四章十二到十九节，一起来读好吗？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事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若为作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荣归荣耀给神。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造化之主。你听下这句说话的时候，你发觉是不是就是耶稣讲的说话呢？即是说彼得有听了进去。我想彼得听耶稣讲八福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将大八福所的听了进去。而现在他自己经历到这个逼迫的时候，他写给当时的教会的信徒，他用耶稣的教导的说话，他用他自己的说话再讲一次，去鼓励信徒在与基督一同受苦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欢喜快乐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就是住在你们的身上，不要觉得是羞耻，倒要因为这个名字，耶稣的名字归荣耀给神。他这样的教导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为了要把八福的品格你将它活出来，而遇到逼迫，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他说什么？不要以为是一个奇怪的事，而且圣经说你要欢喜快乐。相反来说，如果你信耶稣信了几十年都没有为耶稣的名，因为传扬耶稣，因为耶稣的名字受过逼迫，反而你要觉得奇怪了，是不是？因为耶稣讲过什么？当众人都称赞你的时候，你要小心。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到十四节，他讲这件事。我们要反省，我是否把耶稣活在你的生命里面？因为耶稣说什么？如果这个世界对主人耶稣都逼迫的话， 当然他不会放过他的仆人，因为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有讲过这句话，是不是？在这个社会里面，一个对自己信仰认真的基督徒，不可能不受到逼迫。既然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事实，如果某一天你受到逼迫，你不要难过，你反而要什么？欢喜快乐，是不是？我信主这么多年，看圣经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想到后面那句说话更加重要。当你因着你的信仰被你的亲人嘲笑辱骂的时候，我们通常都很难受，是吧？我们会很生气，我们觉得很不舒服，甚至睡不着。但你忘记一样东西，后面的说话我觉得很重要，倒要欢喜快乐，不要愁眉苦脸。因为他说，耶稣说，因为知道这个是一个必然的事。耶稣说要欢喜，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受逼迫要欢喜快乐？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欢喜快乐？你受逼迫？为什么？这个就是第二个大点，是吧？因为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耶稣说为义受逼迫，为他受逼迫的人是有福气的，是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是什么意思？是一个怎样的福气呢？怎样的福气？是天国的福气。在天上你的赏赐是大的。天国的福气是什么？在天国的里面你的赏赐是大的。这个是什么意思？耶稣说，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有没有？他说这句话吗？因为你看过的先知，他们从前所受的逼迫，后来他们所得的赏赐，你就知道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跟着用大家去分享这个部分。但我们可能会这样想，弟兄姊妹，你可能会这样想，我现在所受的痛苦，我怎样知道我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当你在受苦当中的时候，你会想到我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不会的，因为在你的情绪里面，你是被捆锁在你的痛苦里面。但我怎知道呢？耶稣说，你看，他说在以前的众先知们，这些先知所受的苦，后来他们可以享受天国的荣耀，你就知道他们的赏赐是大的了。他说这句话，而且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知道他们所受的苦只不过是一个记号。哦，原来当你为义为耶稣，因着传扬耶稣你受逼迫的时候，这个的痛苦其实是被你想起，这个痛苦这个经历就是一个记号，将来在天上你会有一个大的赏赐。这个很有意思，那个的记号就表明你在天上有一个很大的赏赐等着你。如果你受了苦，你想来想去都想不出我到底有什么错，你只不过是因为爱耶稣的缘故而受了苦，你要欢喜快乐，不要自哀自怜。这个苦代表着在天上你有极大的福气等着你，你所受的苦绝对不是白受的。耶稣的意思也是这样。那我们要问，天上的大赏赐是什么来的？按照这个经文所讲的，有两个含义在里面的。我们会好像先知一样，在未来永恒的角度里面，我们是有份的。在圣经当中曾经记载两位先知的例子，我前面已经暗示你那两个是谁。当耶稣讲到先知的时候，曾经跟耶稣出现过那两个先知是哪两位？哪位？摩西，还有以利亚，没错。耶稣曾经 在山上的变象的时候， 同佢哋喺一齐讨论有关于耶稣佢将继续前面嘅救赎嘅计划。佢哋曾经喺世上结束咗佢哋嘅生命，跟住过咗千年之后，喺山上耶稣变像嘅时候，同耶稣一齐嘅显现出嚟出现嘅时候，就表示乜嘢？哦，耶稣要告诉俾我哋知道，因为佢哋仲活喺神嘅国度里边。他们已经得到天上极大的赏赐了，他们同这个万王之王耶稣基督同时的显现，他们同耶稣站在一起面对面的是讨论救赎的计划。耶稣把永恒的国度的荣耀显给门徒看，跟着圣经记载下来给我们这些有限，在这个有限的世界里面的信徒，我们都可以看一看那个永恒的国度到底是什么来的。摩西曾经带领以色列人，是一位受尽风霜的老人，虽然他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但是他被以色列人误会、反叛、毁谤、挑战他属灵的权柄，甚至他被惹动怒气，他发脾气，最后因此他不能进入迦南地。这个是摩西活在世上的时候的情景，看起来很苦，是不是啊？最后他自己都没有看到迦南地，但是他却活在天国永恒的荣耀里面。他曾经发脾气用血气去侍奉的时候，他认罪上，他向上帝认罪，上帝赦免了他。虽然他并不是那么纯粹的是为了而受苦在一些事上，但是上帝还是愿意给他天上的荣耀。至于利以利亚，你想一下以利亚，如果你是比较以利亚和摩西，你会认为哪一个是真正的更属灵一点？啊，以利亚他受到耶西别这个邪恶的皇后亚哈王逼迫的时候，他虽然大有能力叫天降火杀了所有的当时的异教的先知，不过当他被耶西别追杀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害怕，痛苦，痛苦到一个地步，软弱到一个地步，他做什么事啊？他说他要求死，他要自杀，是不是很软弱啊？非常的软弱啊。但是他也都站在荣耀里面，跟天国的君王耶稣在荣耀当中在那里谈话，在那里聊天。上帝就用这个记载让我们看见这些跟我们一样受过苦的先知，他们已经得到了天国的荣耀，他们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是有份的，他们是带着荣耀的身体和改变形象以后的荣耀的君王耶稣基督在荣耀当中，天国的荣耀里面，在面对面的在那里聊。登将别登身变像这个的记载，你是怎样去解释它呢？为什么特登耶稣要特登有一个这样的举动在里面呢？我想耶稣知道，知道我们会为他受苦，知道我们在受苦当中因着信仰，因着他我们会受苦，但是我们不要因着受苦我们灰心，我们丧志到一个地步，我们失去了对耶稣基督的见证。他反而要提醒我们，受苦就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在天国的荣耀里面我们是有份的。弟兄姊妹，将来在天国里面我们就是这样，好像摩西，好像以利亚，在荣耀当中跟耶稣基督面对面的沟通，我们跟他相遇，不再是在祈祷里面或者用信心或者意象，而是亲眼的见到他，摸到他，我们跟上帝永远的在一起，这个是一个极大的福气， 极大的赏赐和恩典。如果你现在为义受苦，其实是非常的值得的。阿们。还不是很有信心，是吗？因为为义受苦真是不容易的。为了耶稣的名字去受苦，被人羞辱，被人毁谤，被人质疑你，这个不是容易的。所以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说什么？如果你为着传扬耶稣的名字被辱骂，你是有福的，因为上帝荣耀的灵常住在你身上。啊，彼得说这件事，上帝荣耀的灵就在你的身上，你会经历到耶稣的灵同你同在，你会经验圣灵的充满，而且那个充满和同在的感觉是在你受苦的时候可以享受到的。基督徒会享受一种的福气，这一种的福气叫做受苦的福气。很奇怪，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思想，很多的教导，其实我们很难用人的世上的人的去理解它。这个就证，这个表明一样的，上帝的奇妙就是这么奇妙了。受苦为什么是一种福气呢？就好像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是一个仆人君王。君王为什么是一个仆人呢？仆人又怎样是一个君王呢？是吗？一个王为什么会有一个姿态好像仆人一样，又好像一个来服侍你的人一样？你有没有见过王帮你洗脚的？耶稣就是了，他帮门徒洗脚，而且是帮那些很令人，对于我们来说很 你根本不会想帮他洗脚的，这个人他竟然帮他洗脚，但是他是一个君王。这些东西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我们通常不会跟一些 未信主的朋友说什么，我不会这样说，弟兄姊妹，我通常不会跟一些未信主的朋友说，你信耶稣吧，信了耶稣呢，我保证你会喜乐平安，我不会这样说，因为耶稣没这样说。按照耶稣的教导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耶稣罪得赦免，你会有喜乐平安，不过你还会有受苦的福气。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是吧？我不会跟那些未信主人这样说，我会再继续跟他说，我会再教导他，不过还会有受苦的福气。没有信耶稣的人都会受苦，是不是？是吧？你没有信耶稣你都会受苦，但是只有受苦却没有福气。啊，未信耶稣的人他受苦的时候，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福气？当然不会啦，什么福气啊？我在走衰运啊，他说。但是信耶稣的人受苦，他觉得是有福气的，因为他真正明白愿意信靠耶稣的人在受苦中会流露出耶稣给他们那种的平安，我们叫安全感，喜乐，我们叫满足感，因为耶稣就是他的安全感嘛，所以他有那种平安，耶稣是他的喜乐，因为耶稣就是他的满足来的，他身边的人都会体会，会感受到这件事。别人看起来是苦，但是基督徒自己觉得什么是福，这个是一个非常矛盾，而且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这个就是受苦的福气。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是一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大家有没有听过但以利？但以利是一个非常敬虔爱主的人，在当时因为政治局势的转变，以色列人被巴比伦统治的时候，他被俘虏到皇宫里面为波斯王去做事，其实他的职位相当高，就好像宰相一样的行政首长。当波斯王大力乌王 要提拔佢，因为佢好能干，佢可以做嘢。要提拔佢到最高嘅首长嘅时候，另外嘅几个人就开始嫉妒佢啦。佢哋唔想但以理得宠啊，但系圣经记载但以理系冇犯错，佢亦都唔贪污，因此就揾唔到佢嘅把柄嚟控告佢。但系呢几个人相当嘅邪恶，就决定用佢嘅信仰嚟陷害佢。哇！呢个犀利咯，用佢嘅信仰陷害，佢点啊？系咪？佢哋就怂恿君王立咗一个禁令。咩禁令啊？我哋一齐读好吗？由陛下颁布一道禁令，无论什么人喺30天内不得向任何神明祈祷。或向任何人求什么，只准向陛下祈求。谁违反这禁令，谁就得被钉入狮子坑里。就颁布一个这样的禁令来陷害他。这个禁令很明显的是针对但以理而定的，是吧？很明显的，他们知道但以理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有一个敬虔的信仰的生活，所以这个这样的禁令很明显，是什么？是先什么？先射箭再划靶，啊？我先射箭，我再划个靶。因为他们知道但以理是非常敬虔爱上帝的人，因为但以理他每一天都会三次跪在地上向神祷告的人，为国家祷告，为以色列百姓祷告，甚至为他们为他所治理的这个的波斯王国，为国王来祝福祷告。但以你知道这一条的禁令之后，他照样的三次祈祷，而且时间并没有减少，因为他知道这些人的逼迫临到他，他更加迫切的祈祷，而且他还打开个窗户，我就给你看我是怎样向上帝祷告的。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波斯王，君王心里面非常的痛苦，因为他知道他是也是被人设计的，因为他很爱但以理，他不舍得杀他，但是最后不得已他要把但以理什么钉在狮子坑的里面。但这个王整晚都睡不着，整晚都睡不着。但以理为了爱上帝，坚守他的信仰，就被钉在狮子坑的里面。第二天，这个君王就跑到狮子坑那里，他非常的担心，他就问但以理，你还在这里吗？你的神有没有救你啊？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面说什么？我的神差遣天使封住狮子的口，叫他不伤我。哇，王一听到非常的兴奋，很快乐，就把但以理救了出来。跟着什么事呢？跟着他把那些陷害他的人，就那些人的家族全部都钉入狮子坑里面。圣经记载那些放下将人放嗰啲将用绳将人放将但系放落去嗰啲人，当未放到底嘅时候，咩事啊？连嗰啲人都被狮子咬死。跟住但以理乌王向全国发出通告，嗰个通告系咩嘢？呢个通告非常嘅令人心里边好振奋。佢话咩咧？君王话咩啊？他是永生嘅上帝。他要永远的统治，他的主权永远长存，他的权柄永无穷尽，他解救援助在天上地下行神迹奇事，他拯救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弟兄姊妹，一个爱主愿意顺服主，把主耶稣的品格神的性情活出来的人，他一定会受苦。不过在他受苦的时候，亦同时会经历到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与他同在的荣耀。 唔系只系佢自己经验到，佢旁边嘅人亦都可以睇见，亦都会把呢个荣耀归俾上帝。呢个人嘅人生，呢个系人生中最大嘅福气，就系上帝荣耀嘅灵会继续不断嘅降临喺我哋嘅身上，彰显佢自己嘅大能，彰显佢自己嘅能力喺我哋呢啲软弱嘅人嘅身上。弟兄姊妹，好多时候呢个系一个好矛盾嘅福气，事实就系咁，系咪？睇嚟表面系好矛盾嘅，事实就系咁。喺十字架最苦嘅核心，钉十字架嘅耶稣基督就喺嗰度等我哋，系咪？佢系复活嘅主，佢喺嗰度彰显佢复活嘅大能。弟兄姊妹，唔需要为受苦怨天尤人，亦唔需要躲避嗰啲嘅苦难，因为就喺你受苦为主受苦呢啲苦难当中，你最难受嘅时候，主耶稣嘅同在就喺嗰度啦。佢荣耀嘅灵要充满你嘅身上，佢要彰显佢嘅大能，又真又活嘅神要在那里显现他自己给你看见，给旁边的人看见。这个就是天上的赏赐，天国的福气。我们怎样可以明白，怎样可以明白又领受大伯福呢？大伯福告诉我们，第一，你要凭信心勇敢接受为而受逼迫是必然会发生的事。当你活出天国子民的品格和生命的时候，你又享受前面的七福的时候，你总是会经历到受逼迫的事情。第二，虽然你受逼迫是必然的，但是你要知道受逼迫是最大的福气，因为这个是受逼迫正是一种的记号。这个记号让你知道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而且他会即刻经验，你会即刻经验到这个天上的赏赐，就是主耶稣基督会同你同在。所以我祝福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勇敢的把耶稣所教导天国子民的品格，也都是耶稣的品格，将他活出来，效法他的样式，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你并且大胆的放心的去享受他所给你这个天国的福气，因为他同时都与你同在。在大伯福里面，是今次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最后一个福气，我都愿意在这里祝福弟兄姊妹，让我们这些属天国的子民，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活出耶稣的样式，神的性情，让神可以得荣耀，让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天父。我们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再一次多谢你带领我们走过这一段的日子。当我们从第一福讲到第八福的时候，或者我们有很多事仍然是不明白的，但求圣灵帮助我们，在这些所有的品格里面，让我们真的很诚心诚意的将这些教导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主啊，我们常常忘记你的教导，我们常常不清楚自己正在面对一些什么的问题，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特别在这个世上，我们有面对很多的苦难。主啊，有些时候我们在病痛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有很多的埋怨，求你帮助我们。如果是因着你的名字的缘故，我们在传扬你，我们在侍奉你，我们在服侍别人，我们面对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主啊， 就让我们提醒自己，我们在你的面前是有福的人。让我们心里面更多的时候是这样的去仰望，转眼仰望你。多谢你，你更加提醒我们，你荣耀的灵长住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是我们的福气。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好，我们先背这段经文，接着将时间交给今天郭瑞弟兄报告，交给郭瑞弟兄。好，我们背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这句经文我都挺喜欢这段的经文，给我们一个好好的提醒，不是单单受苦，而受苦的背后其实有很美丽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我们一起来好吗？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在你们身上。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再来一次，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好，将时间交给郭瑞弟兄。
聪文 ，OK， 下边系今日嘅报告事项。首先，我哋想请问有冇第一次嚟参加我哋教会聚会嘅朋友或者贵宾呢？如果有，请你起立，介绍俾我哋去认识，亦都接受我哋对你哋嘅欢迎。请问有冇啊 ？OK， 冇。今日系教会系有午餐嘅，咁啊，一阵间就请大家一起留步来享用这个午餐，也都多谢那些为这个预备这个午餐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爱心。今天晏昼一点钟在教会是有姊妹团契和弟兄的团契，欢迎弟兄姊妹留步参加，一起来享受这个团契那种感的喜乐。下个主日是圣诞的崇拜，欢迎大家一起来，并且带领你的亲友来一起来参加这个敬拜，俾嗰啲未，特別係嗰啲未信主嘅人，可以了解更多耶穌基督降生嘅意義，同埋幫助佢哋去點樣去認識主耶穌基督，接受主降生帶俾我哋依個聖誕嘅永生嘅禮物。禱告事項，下個主日嘅聖誕節，為下個主日嘅聖誕節崇拜禱告，求主將耶穌基督降生所帶嚟永生嘅盼望同埋喜樂，照亮我们前面人生的道路，也都因为永活的耶稣是以马内利的神，是愿意陪伴和我们一起走这条人生路的神。第二就是求主赐福，将要来临的2024年，求主将八福里面的福气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好像行在天上一样，以致神的名得着荣耀。并且我们为在疾病的人下祷告，求主在他们痛苦的当中来彰显了他自己的恩典和能力，成为美好的见证。那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为牧师列出来的这几个祷告的事项，或者我们自己私人有些什么心中想到的事，为教会为弟兄姊妹可以放在我们现在这个祷告的当中，那我会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了这个地上，给我们这班在地上劳碌无为并且满无头绪的人，因着主的降生看到了这个生命的光，并且藉着这个光的引导，使我们能够得以走上一条通往天国永生的道路。神啊，我们为此献上感恩。尽管在圣经里面没有讲给我们听主耶稣基督是哪一日真正具体降生的日子，但是无论在地上所定的这一日是哪一日，我们都为此献上我们的感恩，并且我们都充满着欢欣和喜乐。 主啊，因为你的降生带给我们实在是有极大的意义，也都给我们在地上所生活的人能够真的得着很大的喜乐和盼望。主啊，愿你降生这个喜乐，这个欢欣充满着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也都我们再一次恭敬地将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将我们的教会仰望在神你的手里面，好叫主耶稣基督你降生带给我们与神和好、与人和睦相爱的教导能够彰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并且因着这样人家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主啊，我们都为你为我们预备的午餐献上我们的祷告，多谢你所赐给我们美好的饮食，求神你自己亲自洁净台上的食物，赐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食物都有平安和健康。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渊，天下生灵道当中现，天上万军也赞主名，通心赞美父之圣灵，阿门。
请牧师为我们祝祷。
我们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你救赎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真理圣灵的充满、光照、感动、引导，常常都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